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全家人问安。是的，您最近呢一直都陪伴着正儿一起在我家门训七步走当中学习。今天是我们的第五步，在神家中 Church， 讲到有关教会真理的第十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读经计划，雅各书第七章十节到十三节，士师记第十章的第一节到十一章的第三节，耶利米书的二十五章十五节到三十八节，以及使徒行传的第十章第一节到十一章的十八节。今天我们要透过使徒行传来学习怎么样使用圣灵的恩赐来服侍教会。那小朋友们会有圣灵赐给我们的恩赐吗？我们可以求圣灵将这些恩赐赐给我们吗？目的是做什么用的呢？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和学习的内容。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森林里住着一只小壁虎，因为它看起来啊就像石头的颜色，所以妈妈干脆就给它取名叫小石头。小石头活泼可爱，每天啊在树枝间爬来跳去，享受着森林的美景。不过有一天呢，小石头发现自己的尾巴被卡在了岩石缝里，无论怎么挣扎尾巴就是拖不出来。小石头感到害怕极了，不过他想起妈妈曾经教导过他的，宝贝儿，你记得呀，我们壁虎可以舍弃尾巴来脱险，我们的尾巴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它还会再长出来的。于是小石头决定试试看，他忍痛舍弃了自己的小尾巴，成功地脱险了。不过自己看起来没有尾巴真的是又可笑又丑，但是总算是保住了性命啊。小石头心里充满了感激，而且因为这一次他学会了勇敢，也学会了信靠，因为他真的相信自己的尾巴有这么神奇的功能，在透过舍弃它的同时可以保护自己。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尾巴真的慢慢的就会长回来，重新让小石头变得敏捷漂亮可爱，它继续自由自在的生活。不过有一天，小石头在林间遇到了一只小鸟，小鸟因为飞得太低了，不小心居然让自己的小鸟尾巴被树枝给夹住了。小鸟拼命挣扎，拼命挣扎，但却无法脱身，着急地直掉眼泪，谁来救救我，谁来救救我。小石头听到了，他也看到了，心里
十分的同情和怜悯。他忽然想起自己上一次尾巴被夹住时那种无助和绝望。他静静地想了一会儿，然后就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爬呀爬，爬上了树枝，用力用自己的身体顶开了树枝，把自己的尾巴代替小鸟的薄薄的尾巴，被夹在了树枝里。
啊，我自由了，我自由了。可是小壁虎，你的尾巴该怎么办呀？
不用害怕，小鸟，我的尾巴断了，它也可以长回来的。可是你的尾巴断了，就再也长不出来了。你放心，我会很安全的。
真的吗？可是你不痛吗？
不要紧的，痛是痛，但是我的尾巴会长出来的，帮助你比拥有一条尾巴可重要多了。
小鸟听到这儿，感动极了。
哇，小壁虎，你真是我看到最勇敢最善良的朋友了，我们一定一辈子做好朋友，我也不会忘记你为我所做的事的。而且将来我也见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一定会不遗余力地去帮助的。
小石头看着小鸟自由地飞向蓝天，他心里感到无比的快乐。他知道自己做了一件正确的事，尽管让他又失去了尾巴，有好长一段时间自己又要得丑丑的笨笨的样子了。不过不要紧，因为他相信妈妈告诉他的，他的尾巴不仅仅是用来保护自己的，还是上天赋予他，让他可以帮助其他人的一个恩赐呢。正因为小石头用自己的尾巴挽回了小鸟，这个故事一传十，十传百，整个森林里所有的小动物们都被感动了，大家都愿意第一时间站出来，用自己的能力去帮助别人。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你也像小壁虎一样的，有上帝借着圣灵赐给你的专属你的恩赐吗？你有没有去把它发掘出来呢？当然不是断尾这样的恩赐啊，但是也有特殊的只属于你的恩赐和才干。或许是你敏锐的眼睛，或者是你善于聆听的耳朵，或者是你敏感的情绪，又或者是你的心灵手巧。不管你的恩赐是什么，都是无人可替代的。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在神的家中，在教会的事工上，在家里的事物当中，明明是你要做的事，属于你的恩赐才干能力范围的事，你却由于各种各样的借口不愿意去承担，不愿意去做，那么当然神也有办法去让任何人拥有这个恩赐。因为恩赐的意思就是礼物，就是上天赐给我们的，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白白长出来的。如果我们不用它，那我们就失去了用恩赐来服侍他人，成为他人祝福的这么美好的一个荣幸和机会。所以啊，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义不容辞，需要发掘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赐给我们独有的才干，并且把它们好好的使用在神的家中，在教会里去服侍众弟兄姐妹们。亲爱的小朋友，可千万别觉得哦，我年纪太小了，都是别人服侍我，比如说我又不能进厨房，我又不能用刀子啊，比如说我现在还不会开车，我也做不了什么大事。可是你总会洗碗吧，你总会排椅子吧，你总会发单张吧，你总会扫地吧，你总会帮助小朋友们吧，如果是大孩子，总会帮叔叔阿姨们
抱一抱或者是照看一下 baby 弟弟或者是 baby 妹妹吧。总有许许多多的事是我们可以做的，所以今天一定不可以推辞说，哦，这个我不行，那个我不能，而是要像小壁虎一样的知道，恩赐不单单是拿来让我的生命看起来与众不同，特别的耀眼，更不是单单为了要让我自己受益，而是要让自己也成为他人的祝福。亲爱的小朋友，你愿意把自己摆在圣灵的手中，使神可以随着他自己的心意使用我们吗？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我亲爱的好朋友，收听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荣问安。这两天真儿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却非常的敏感，也是非常严肃的，就是基督徒是如何看待避孕，那在没有计划之下不小心怀孕的时候，基督徒该如何做出回应呢？陆陆续续有许多的听众问过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正儿觉得非常的有必要，让我们大家静静的坐下来，认真的去思考圣经关于这方面的教导究竟是怎么样的。首先我们需要肯定的就是，基督徒对于堕胎的态度是基于上帝在圣经当中的启示，在他眼中生命的宝贵，以及信徒对他生命主权的一个完全的顺服和信靠。只有当奠基在这些坚实不变的根基之上，信徒才能够对于堕胎这件事情有一个正确的讨神喜悦的态度。在一些极其罕见的少数的情况底下，比如说胎儿的存在危及了母亲生命的状况，或者是由于一个紧急的突发事件，比如说车祸或者是急难导致的健康的状况，使医生不得不决定需要透过终止怀孕的过程而挽回母亲的生命。但通常在这样极端的情况底下，终止妊娠仍然是需要由母亲和父亲共同在祷告和谨慎的考虑之后来做出决定的，绝对不是一时之快或者是毫不加思索的一个自我的决定。那除了这些极端的极少的个例之外呢，基督徒的普遍立场就是反对堕胎的。为什么？因为受孕开始，每一个受精卵，一个胎儿，它在母腹当中，甚至没有成型之前，上帝赋予了这个生命的价值、意义和尊贵的尊严，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敬重并且敬畏的。如果我们随便的生杀予夺，直接得罪的是上帝。诗篇139篇清楚地描述了神在母腹当中对我们的陶造和编织，也展现了每一个小小的胎儿在上帝眼中那宝贵的价值。 即便我们人看不到，我们人感触不到，但是神却在母腹当中就对人进行怜爱、扶持、拣选和救赎。生命的神圣性是不可否认的。创世纪第一章表明了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因此每一个个体生命都具有极大的无可替代的价值。在宇宙当中，唯有人是按照上帝的荣美的形象创造的，因此神赋予人的每一个人的特殊的使命是不可替代也毋庸置疑的。而在神首次向人颁布他的律例诫命的时候，就在出埃及记第20章清楚地指出了不可杀人这个原则，当然也包括了未出生的在母腹当中的生命，因为他们就是按照神荣美形象创造的小人。因此我们基于上帝的创造，基于对神创造生命的那个美好意义的一个敬畏之心，基于全然需要顺服在上帝对生命的创造以及拿去的那个主权里面，因为赏赐的是他，收取的也是他，因此一旦人越俎代庖，我们就落入了起初的那一个自以为神的原罪当中，这是莫大的对神的不敬畏以及悖逆。因此绝大部分的情况里，信徒是应当积极的反对堕胎的。从伦理学的角度呢，我们也可以思考以下的问题，就是到底胎儿是不是一个完整的人的生命呢？刚刚这样已经分享了，若诗篇139篇告诉我们，我们那些未成形的体弱都是神亲手陶造的，并且认得我们，因此呢，每一个生命都是始于受孕的那一刻，堕胎就是对生命的一种完全不尊重的终结，完全没有敬畏上帝的心，就做出了一个掠夺他人生命的一个决定。而母亲的权利和胎儿的权利如何去平衡呢？因为现时代的人就强调我的身体我做主，那一个女人完全的有资格去决定要生还是不生，堕胎或者是保胎，这都是一个女人所谓的权利。但是有没有想过胎儿的权利在哪儿呢？虽然母亲有自由决定自己的身体，可我们也不过是上帝的器皿，尤其是生养儿女这件事情，我们是管家，我们是器皿，我们是一个承载这一个生命来到这个世上的一个器皿。你要说我们是器具也好，你要说我们是工具也好，的确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是没有主权的。虽然母子母女连心，我们也常说孩子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但实际上母亲的角色就是一个爱的器皿，真正陶造和生养他们的那是上帝，我们呢只是管家，忠心的去代管上帝赐给我们的产业。因此没有人有资格去决定这个胎儿是否应该活下来或者是否应该死去。那换句话来说，如果当你怀孕期间发现这胎儿有残障，或者呢由于这个胎儿的产生是源于性侵、乱伦或者是强暴等等这些违法乱纪的让这位母亲羞耻不堪、痛苦不堪的一些回忆，那我们该怎么来看待呢？首先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当我们在珍视生命的同时，并不是在忽略强暴、性侵等等这些极其邪恶、极大的罪恶在神眼中的严重性，也就是说，当我们强调生命尊贵的时候，并不会践踏神的圣洁和公义。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一方面肯定胎儿的身份与价值，他们是无辜的，是独立的生命，虽然受孕的方式是罪恶的，但是这并不会削弱胎儿作为上帝创造的生命的价值。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肯定受害者的痛苦，给他们进行及时的创伤医治，因为无论是性侵还是强暴带来一种极大的身心灵的创伤，而信徒应当会主动的向这些受害者提供无条件的爱和支持，并且鼓励他们在神的爱和神的怜悯以及神的医治当中找到全然的安慰，并且也有这种社会责任，在教会当中，在社会上面为这些受害者提供安全的环境，协助他们来恢复身心灵的健康。所以正儿知道有一些这样的机构就专门去扶持这一些由于性侵由于暴力而导致自己受孕，然后在整个怀孕和生产的过程当中得到了很多教会和机构的支持，使他们能够不至于做错决定。然后当把这个胎儿生下来之后呢，他们如果决定没有办法去面对他，就会由这个机构来帮助这个孩子寻找到愿意领养他们的父母亲。然而如果涉及到这个母亲，她坚决的不要怀孕，她坚决的想要透过终止怀孕来遗忘自己的创伤，可是实际上呢，无论是从身心灵各个方面的角度，我们大家都清楚，堕胎是绝对不能够解决和真正消除内心的创伤的，甚至对于身体的影响也绝对不会因为你是在这样情况底下堕胎，你在未来你的健康记录上面就可以忽略不计。所以真正要帮助的是这些人在这个痛苦的过程当中如何能够得到真正的从里到外的一种陪伴和医治，这才是我们需要去讨论需要去祷告的，而不是简单粗暴地寻找一个答案，到底是可以堕胎还是不可以堕胎。基督徒的回应始终是需要在极其困难的情况底下，不要匆忙地简单地粗暴地做出一个反应来，而是需要透过祷告，需要寻求神的旨意，需要寻求各方面的一个引导，让信徒或者是经历这件事情的当事人能够在一个非常清醒非常理智非常客观，同时也是一个为着长远的健康的考虑，在上帝真理的覆盖和根基之上做出一个讨神喜悦的决定。当然我们也要强调，神是赦免的神，恩慈的神，医治的神。所以当有人选择堕胎，或者在他根本不知道这么多的原则的情况底下，已经有了堕胎的经验，已经有了这一方面的一些决定，这个人他仍然可以在神的恩典当中得到完全的赦免和医治。这就是基督的福音，因为基督的福音传的不是我们靠自己圣洁靠自己完全，传的就是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神的独生爱子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基督的福音传的就是爱、恩典、赦免、救赎和医治，而不是定罪。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我们知道教会当中有弟兄姐妹在不知道的情况底下曾经堕过胎，或者在极其软弱，刚刚珍儿所说的这一些在罪恶的影响底下怀孕了，然后她坚持不要这个孩子的过程里，教会应当要充满恩慈的去面对，不要只是一味的论断指责，而是要用基督的爱与怜悯去接纳他们，帮助这样的人在困难当中去经历神真实的同在和怜悯。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面对这样的一个话题， 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清楚知道上帝的心意以及生命的尊严。同时本着对神的敬畏和顺服，我们千万不要走到要选择堕胎这样的一个决定当中。但如果在过去不认识神、小心疑惑的情况底下做过这样的事情和决定，我们今天也需要完全的悔改在上帝的面前。若是别人，那我们就需要本着神怜悯和慈爱的恩典作为一个核心的态度，不要去论断，不要去指责，反而是要用基督的恩典和怜悯接纳这样的人，能够回到神的家中，在我们的陪伴下度过艰难的时光。当然，每一个个案都是非常独特的，因此正而在这里鼓励弟兄姐妹或者是牧者，千万要在祷告当中去寻求圣灵的指引，并且要全教会范围的向这样的人提供支持、关怀和帮助。好，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就是这样。关于这么难的一个充满伦理学和有一定争议性的话题，正而在这里只能够非常粗浅的和大家介绍一些原则，但在这些原则之下，正而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从现在开始起考虑上帝作为生命的主宰，他赋予生命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或者是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他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培养敬虔的后代，以至于我们和我们的家都能够侍奉他。因此让我们以我们的婚姻、教育子女的方法以及全家人彼此相爱、共同追求圣洁、追求讨神喜悦的人生来作为对上帝爱的回应。好，今天的真爱主我家就是这样了，谢谢亲爱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耶和华是爱，让我安歇青草溪水边，神领我心查心中的幽暗，共度每一天。耶和华是爱，在困境中他保守以力，神为我摆设丰盛Yeah.